师，还有各位领导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谢谢。不管我们现在的婚姻情形如何，所有任何的烦恼应该要像生命之河，其中有那么多的烦恼，大家都一定要把它洒落放下。人生有不如意的事，有太多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它洒落放下，一直往心里搁，所以你这个不如意就会越长越多，它的利息呢满满的充满在你的心里。所以当我们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头，其实它都可以启发我们生命里头的智慧，启迪我们善良的那一扇窗。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不管我们现在面临的婚姻如何，谁对谁错都没有对错，肯定双方都有错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因为在婚姻旅途上面呢，过去我们没有学到三从四德，而今我们听闻到了三从四德，我们心里应该有谱，往后的日子应该怎样来掌握。我相信我们在这些课程听完以后，希望能带给大家有一点启发，有一点感受，进而呢对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往后的整体的家族来讲呢，都有正面的影响。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妇言啊，妇言，我们女子最大的利器就是柔顺啊，柔顺温柔，还有这个顺呢并不是一味的顺从，但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顺当中呢一定要通情达理，顺当中呢不能任意的随便的顺从。比如说我们看到，如果说家里头有人干了坏事，那么你还顺从他做不好的事情，那么这个顺呢就不对的。所以顺从里头呢，它含有更大的智慧在做你的后盾，做你的判断，还有作为你的一个支持力度在哪里。所以我们讲到妇言，确实呢女子你的言语好听，让人家听起来呢非常的舒服，你的言语呢带刺带酸，带这种让人家呢感受到呢这个女子呢实在太厉害了，其实这个对自己都不好。所以我们上一节呢洪老师呢总结得很好哈、啊、我们说克啊，这个克，你为什么会克先生，为什么会把他身体克得不好，把家人呢克得鸡犬不留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给家里的人呢有太大的压力的。那么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呢，你也不能把太太克得死死的，让他呢这个生命啊，生命之河流得不顺畅，让他天上的乌云呢天天有，那这样不好。所以我们刚刚呢看了这个生命之河呢，我们在婚姻之河里头我们要掌握的，有乌云一定要让它下下来，不要闷在那里，闷久了会出事的。所以呢从妇德啊，妇言来讲呢，我们也看出来的女子应该所具有的这种德行，还有我们的言语，确实呢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再往下看妇容还有妇功，我们刚刚有讲到女子的容貌呢非常的重要啊，女子的容貌非常重要，但是呢这个重要当中呢并不是要叫我们打扮的妩媚，我们所谓的这个花枝招展并不需要这样，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是教女子婉婉啊，这个地方呢我们读成婉， 不读成绵，就是柔顺的意思。女子呢要有婉约柔顺之美。那么我们看啊，冠喜晨会，服饰先洁，沐浴以时，身不垢入，是谓妇容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妇容啊，容不是只有在容貌，而是整体的身体，整体的你的威仪如何。那么自己的容貌要好，自己的仪表要端庄，同样的对先生也一定要关注他，对家里的人也一样要来这个关心他。比如说丈夫今天要出差，那么做太太的有没有替他把出差的假期所应该要盥洗的衣物，还有他应该准备的东西，做太太的有没有帮他料理。我们现在来请问这边的女士，请问丈夫要出远门出差，这些事我们有没有帮他在妇容，这个妇容方面我们有没有替他打理？请问有没有？有，很肯定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男士，请问你出差的时候呢，太太有没有帮你打理？
有。
哇，都是很好，很标准，很模范哦。那么这个冠喜晨会啊，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属于自己的个人卫生啊。我们讲的，如果我们一天呢出门以后，我们的衣服可能在外头呢已经染了很多的灰尘，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家里呢，首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呢，很多做太太的回家以后呢，就赶紧呢换洗，把自己呢外头的服装呢就换下来，然后换了居家的服装。那么居家服呢一般都是宽大啊，宽大，而且呢稍微呢不去注意的话，是不是都是属于随便，然后呢皱成一大堆，有没有？然后在家里呢就穿的看起来呢特别邋遢，特别的难看。请问我们在座的太太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还是维持非常美的形象吗？不是，还是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恍若一个是仙女，然后回到家里呢就不像仙女，就很像蓬头垢面，有没有这样？有。哇，如果有的话呢就有危机的啊。为什么说会有危机呢？因为人，记得啊，人都是喜欢美好的东西。那么人看人呢，第一眼也是希望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的第一眼呢也是好看的脸，也是端庄的脸。所以呢，如果做妻子的先下班先回家，或者你是专职的太太，在家里呢一定要注意你的容貌，一定要把自己呢打理得很好。冠喜晨会，服饰先洁。那么讲的这个服饰先洁呢，并不是要你的每天打扮得很年轻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呢让先生呢看起来你所打理的是有精神，有精神，有朝气。那么有很多女子呢，她很喜欢穿暗色的衣服。暗色的衣服呢，你如果脸上没有一点妆彩，请问呢看下去呢会不会变老气？会变老，然后呢会变得很老。好，为什么跟你讲说很老呢？因为男子跟女子在先天上，你看到，哦，女子不化妆出门，你看脸色没有一点彩妆是没有血色的。可是你看男子一出门，他要不要化妆？不要，西装领带一打，英气十足，就有吸引人的魅力。而女性呢，女子她先天上 在体质上他有这种吃亏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家里呢，你不要穿的每天很暗，像老太婆一样，让先生觉得一点鲜味都没有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服侍先节并不是要你呢要穿的入时，要打扮的非常的妖媚，而是呢让你呢让家人感受到我的妻子真有气质，不是气着直直的。那么我的母亲，孩子心目里头的妈妈，是像公主一样很漂亮啊，在她心目幼小的当中呢，她看到母亲就是一位鲜亮的母亲，她从她的衣着还有她的服饰打扮，从来没有穿一件呢就好像呢是揉成一团然后剪出来的衣服套在身上，千万不可以。那么我们呢，男士在家里呢，做丈夫的，做爸爸的，也有父亲的威仪，不要回去呢就穿了一条短裤啊，这个满客厅呢走来走去都不好看。所以呢，这个妇容过去就非常的重视。那么在现在呢，我们做太太的有很多认为在外头呢已经绷得这么紧了，回到家里呢就松缓一下。所以呢，回到家里呢，就穿了一条短裤，穿了一件呢，这个揉成面团一样，然后再掏出来穿的 T 恤，真的是很难看。然后把头发呢，马尾一把一抓，很像什么？比保姆可能还要可怜一些。所以呢，这些形象啊，我们做太太的，如果过去曾经在进行当中，我们现在听完课以后，你就要马上停止，马上停止，恢复你过去的美貌。所以呢，我们妇容教育我们的是，你随时要保持你应有的整洁端庄的形象，而不应该把自己的最丑啊，把自己呢刻意做得很丑，让家里的人呢看了你呢都会觉得很难过。让人家看得很难过，就非常的难过了，日子就很难过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夫妻之间啊，做太太的已经做这么久的太太还搞这一套，还要重视自己的容貌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在家里头呢，只要离开家门，离开房门了，不敢随便乱穿。因为我觉得呢，一个女子要有女主人的风范，女主人的风范。那么有女主人的风范，我们在家里呢就必须要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应该要怎么穿着？《弟子规》里头有讲：上循分，下衬家。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，包括我们的衣着、我们的穿着，都要很得体，不是很时髦，要很得体。应该怎么穿，自己要拿捏得好，不要让家人呢看着，这个婆婆看媳妇邋遢，先生呢也看着太太呢也是不好看，儿子女儿呢看着母亲的形象也是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容貌呢做得不好。那么后面呢有时候沐浴以时身不够入，是为妇容。那么我们知道呢，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，我们看过去的女子有没有剪短发的？没有，都是长头发，而且戴着很多的发饰。所以你看哦，在当时这种情形呢，我们要整理，是不是要以时，要挑时间，要挑对，否则你会生病的。那么头发那么长那么多，我们晓得他在盥洗的时候呢，一定时间要拖得很长。那么很多衣服呢，可能要穿的不少，那么衣服呢也很大，很大。如果你没有打理好的话呢，也是不好。所以身不够入，我们要记得，太太呢进厨房的时间多，那么进厨房的时间多呢，里头有油烟多。那么油烟多的话呢，很多女子呢她是不重视自己的容貌， 他不会戴一顶帽子，他呢可能也很随便，也不会穿一个围巾啊、围裙啊，这个防油烟，他可能呢就随便。然后随便以后，随便久了以后，我们的这个容貌形象呢有味道啊，比如说有油烟味，出来接客人的话呢，或者刚好有朋友来，一走过去会闻你，就有一种味道。所以我们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呢，自己也要保持自己的形象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讲到啊，这个沐浴饮食是应该是说我们整肃自己的仪容，整肃自己的容貌呢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比如说我们来，比如说哈，你看到先生他的衣服，他的领围这里呢有油垢，他呢会掉头皮屑，那么先生的头发太油，你要看到你的儿子头发有没有出油，自己的头发有没有出油。有一些人呢对这个呢很没有敏感度，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有人这样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也会觉得怀疑他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。所以这个在家庭生活当中呢，夫妻要互相彼此的这个关怀啊，该洗的要提醒他，尤其是冬天到了，孩子有一些呢不太洗，不太这个惯洗，我们也要教育他应该要洗。那么在夏天呢，最容易流汗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哪些人身上有异味的，我们都要注意如何保持自己的端庄整洁，都要特别注意。所以从孩子，从先生，还有从自己，我们这个妇容他所关心到的不是只有自己，而是全家人。在我们学了妇容之后，就应该要开始关心丈夫，开始关心孩子，让他们呢从小对于自己的威仪，对于自己的这个形象，从小就要注意到。尤其呢身不垢入啊，这个讲了，如果自己的身体呢没有保持整洁卫生，人是很容易有异味的，尤其是在夏天里头，这也是很不礼貌的表现。所以妇容呢教导我们女子呢一定要婉约，一定要柔顺。那么我们再看妇宫啊，妇宫呢我们教女子施洗啊，这个洗的意思呢是什么呢，就是麻布啊，麻的意思。那么我们晓得呢，过去的女子都是要学纺织啊，都是要学做衣服。现在还有没有妇女学这些呢？没有啊，包括学做衣服都没有。那么墨雪呢有机会从高中二年级呢就开始学做衣服，一个暑假的时间呢去学习。学习以后呢有哪些好处？起码你的衣服坏了你能补啊，扣子掉了，拉链坏了，你都有能力呢自己来修补。那么自己的衣服呢也是从高中二年级呢就开始自己做自己的衣服呢，做到结婚啊，因为在当时呢比较有时间，所以呢也是比较节俭啊，买一些零头布，然后自己学习来做啊，做了以后呢其乐融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墨雪个人呢很喜欢接受新的事物的挑战。那么人在学习当中呢有一种快乐，还有一种成就感。因此呢我们在家里呢妇女的工作非常的多，一定要带领孩子跟先生一起来参与这一项的家庭劳务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？我们都晓得啊，这个一个家庭呢要打理干净是要花时间的，是要花时间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也知道家庭的这个工作一般都是与妇女，以做妻子的，做母亲的 做的比较多，有没有男士呢也参与很多的？没有，所以我们男士呢命还是比较好。那么我们女士当中呢，是不是也是自己亲手一手包，都是一手包啊？好，那我们还是保有非常这个良好的优美传统。但是一手包当中呢，现在年轻的妻子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能力一手包？没有能力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哦，我们再回顾，再把时间推到过去呢，过去的母亲呢，孩子都生了不少个，还可以带得很好。现在呢，一个呢，有没有办法带得很好？都带得不好。为什么带得不好呢？因为太太的能力复工没有了，干家伙的能力呢失去了，所以呢他呢很难把家里的整理好，再加上一个孩子，那么他的这个力度呢更会减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从小没有做过，长大要再来学习呢就相当的困难。等你呢这个练就了，孩子也长大了，那么自己呢年纪呢可能也不小了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复工呢，我默写个人的看法啊，从小孩子呢，从四岁就要开始教他叠衣服，叠衣服，一定要教育他。那么叠衣服以外呢，如果我们在捡菜、挑菜，一定要不厌其烦，找时间，找假日的时间呢，铺开，把菜铺开，让孩子呢来认识这个是什么菜，教他呢菜我们是吃哪里，怎样的菜怎样洗才会干净。我们千万不要想说课业第一做人第二，课业很重要，做人更重要，品德更加的重要。他往后的婚姻，他往后的家庭有没有办法组织的健全，跟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。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教育，我们有没有把父功传授给他们？基本上都很少，包括倒一杯水，倒一杯茶水，可能都是父母爷爷奶奶为他服务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是在害他？有没有人想过？没有想过。那么我呢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，我做的是什么？从孩子呢拿起早上起床，怎样把自己的睡衣卸下来，脱下来以后呢教他叠好，然后带领他到这个盥洗台去洗。那么盥洗台比较高，我们一定要准备小的椅子让他爬上去一节比较高，从开水龙头，从装多少的水，教育他怎么刷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我们作为母亲的，作为爷爷奶奶的，可能从小我们都没有帮助孩子来教育他，通常就是任凭他随便呢呼弄一下，然后洗完了以后，我们看到脖子全是水，袖子也是水，因为我们没有教他，没有教他完以后呢，日复一日，我们没有去注意他的领围是不是都是湿的，手这里是不是湿的，湿完以后长久他就感冒。所以为什么孩子呢我们会感觉说他为什么会感冒，其实有很多感冒是父母没有适度的教育他，关心他，让他才感冒的。所以这一块的家庭教育呢，父功这一块呢，我们从小我们女子女孩应该要好好教育的，我们不能任凭她空过了该学习的年龄阶段。所以我也很期望我们养正培训学校，如果将来有时间呢，应该要培训什么家庭的学习营，5天，从怎样 从怎样料理自己、打理自己，怎么样的洗脸、刷牙、漱口，早上怎样叠衣服、叠棉被，我觉得这个都有必要来教育他们。或许呢，有很多大人都没有学过，可能连大人都要开始教也说不定啊，因为呢，光是叠衣服，你就必须要很有耐心。会叠衣服的人，你的衣服拿起来就可以穿；不会叠衣服的人呢，你可能滚成一团，拿起来呢皱皱的。这个就是功夫。那么会料理衣服的母亲，她在洗完衣服以后，就已经把衣服呢拉平，把它挂起来晾干。晾干以后，它就不会起皱褶。所以呢，从做事当中体现的是妇女的智慧，妇女如何运用她有限的时间，干出全家人整齐清洁。除了家庭的这个环境以外，还有个人的衣物。一个能干的太太，能干的母亲，她都有能力呢，把一家料理好，而且还把孩子这些应该学习的功夫全部在他幼小就教育他的。那么这一块呢，不足的地方呢，我们很希望这个母亲啊，母亲从今以后开始来教育孩子，真的确实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因为没有人强调，也没有人重视，所以我们孩子呢有很多他失去了学习的机会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，我们还可以汲取直追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子女呢长大了，我们要教他什么？我们补强补课，从四德开始，我们怎样灌输他要有坚定的自己的思想，感情的思想，从自己呢择偶交朋友当中呢，自己就要有一个度，不可以乱交朋友，不可以人家交你就跟着交。像我呢个人来讲的话，我是不吃亏的。不吃什么亏呢？不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情。比如说你感情要收放，你这个人能爱吗？不能爱，人家已经有结婚了，你还爱他，爱什么？连暗恋，连起心动念都不能有。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女儿要这样。那么如果你不幸爱了，一定要母亲要送她几把刀，智慧之刀，快刀斩乱麻，智慧之刀乱，这个智慧刀一定要斩情丝，不应该有的我们一定要砍掉，坚决不让他留。那么做丈夫的也一定要知道，不能去侵犯任何一个未婚的女子，做女子的也不能去这个去抢别人的丈夫，去破坏人家的家庭，这是造很重的罪业，造很重的罪业。所以我们女子呢，在家庭教育里头，母亲如果从小就灌输他的言行举止，包括的思想，我们都有这个正确的引导跟教育，现在的怨偶，现在破裂的家庭应该不至于那么多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婚姻路上，还有在感情路上呢，对于自己的感情收放要懂得有一个度，不可以轻易的放出去啊，不可以轻易的放出去，一定用理智，用理智来主导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所应该有的言行举止。那么我们知道呢，有一些女子呢，她感情特别的脆弱，她很容易呢受到别人的影响，人家对她一点点好，她就感激的不得了，然后他就胡思乱想的不得了啊！这个呢，我们在此地呢也要奉劝我们女子，人家对你好，你要看有没有企图心，如果有企图心，有非分之想， 那么你要马上截止，要停止，一定要有正气，发出你的正气的威仪，然后就可以阻止他人对你有非分之想。所以呢，这个女子在年轻的时候，她在青春期一定会有经过这么一段，做父母的一定要好好的引导。默写过去呢，母亲就讲了，我们的传统的家庭是不准交男女朋友的。我听了，我真的很感激母亲这样的一段话教育我，我恪遵啊，恪遵。所以呢，我没有接受过这个谈恋爱失败的经验啊，没有这种机会，因为我很明理，我很明理，我不会做出呢违背自己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来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也奉劝所有的女子，所有的母亲女士们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在感情路上绝对不轻易越雷池一步啊，造成很多不好的遗憾。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复工啊，复工的话呢，它需要的还有体力跟劳力。那么体力跟劳力呢，过去曾经有人啊问了，如果丈夫都不帮忙，我们是不是还做啊，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已经没有办法承担，丈夫都不帮忙应该怎么办？我回答的很简单，请人。他说没钱，那没钱的话就看着办。什么叫看着办呢？就是你有体力的时候再整理，没有体力的话呢，看得过去就好，不要像机关枪扫射一样，回到家里呢要用跳的才能走过去啊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家务的整理一定要夫妻互相的体贴跟关怀才行。在过去呢，曾经啊有一个媳妇呢非常的辛苦，婆婆认为呢，你一年为家里呢做了很少家务活，有那么少的家务活呢，你只不过现在回来了，给你一些活给你干，你就受不了。在此呢，我们想提一个建议，从来都没有做过家务的人，你要叫他做了很多很重很琐碎的家务，他是没能力承担的，是没能力承担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先生的，做太太的，一定要理解到，当我们的婆婆或者我们的母亲身体大了，年纪不行了，我们能担待的一定要担待一些。当我们看到如果说家里呢从过去整齐清洁，为什么现在不是整洁干净，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，做的人可能是我们的母亲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我们的太太没有办法像过去的精神体力这样来做，我们都要包容她，我们要帮助她，更多的是你关怀她，慰问她，而不是说这个怎么家里没弄好呢，弄得这么脏啊，很多事情你没有亲身去经历，你不晓得做家务的劳累，因为非常的琐碎，非常的琐碎啊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我们在婚姻当中，在家庭生活当中，还没有结婚的应该要互相的体谅啊，互相的体谅。做家务不是只有女子所拥有，应该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应该要同样的来付出，来参与才是的。那么我们再想，再往下来看啊，这个四德呢，可以说是我们女子很大的德行，而且是一生当中不可以缺乏的，我们一定要去做。那么我们也想了，这些是不是很难做到呢？好像不是，应该呢做起来并不是很困难，但是呢 它最大的关键在我们的存心，在干活当中有没有心存怨恨，有没有心存怨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啊，比如说我过去呢的朋友，他就提到了有一对夫妻结完婚以后呢，两个都是受到很高的教育，但是两人呢结婚之前呢就制定了家规啊，这个家规呢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家务要分配好，比如说吃饭一人煮一周啊，这一周如果是太太做饭，下一周就是先生要做饭。如果要结婚以前我们就谈了这个条件，那么请问你们会结婚吗？男生啊，男士呢，你会不会想结婚？会不会想结婚？不会。可是她很美呢，你还会想吗？啊，你很喜欢她，先结了再说。如果结婚之前呢，就已经把这些家庭的规矩呢都定了，以后结完婚一人煮饭一周，然后呢拖地一人煮饭，煮饭就不拖地，拖地就要这个拖地呢就做其他的事。如果这样呢已经分配好了以后，然后才结婚，有没有人这样的？还是有，好、哦、还是有。过去呢，我的这个很亲近的朋友当中就这样。然后钱呢，财务呢也是，出了尿片钱就不出奶粉钱，啊，出了保姆钱呢就不出生活费，啊，分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就问他，你们干嘛这样呢？他说没办法，他说我要结婚以前呢，我的母亲就告诉我，嫁过去以后一定不要让先生呢太过安逸。他说这是母亲把我嫁出来以前呢就这样教育他，一定要让先生呢有压力，随时都有压力，随时呢都有人呢后面呢紧盯着他。那么我就笑一笑，我说这样好吗？然后他就笑一笑，没办法，我从小就看到我爸爸是这样，他从小的家庭生活里头就是看到父亲是这样的情形底下成长的，所以呢他的家庭教育背景呢指导了他的这个思想，就是先生呢不要让他太好过，不要让他命太好。他说母亲说命太好的话呢就会作怪。请问我们男士会这样吗？没有意见，有可能。好，你们是觉得说命好才好呢，还是也要有一点压力为好？没有意见哈。那么我们做这个做太太的，你感觉呢？要这样呢？强加压力给先生吗？需不需要？不需要，给他好过一点哈。对，我们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哈，那么夫妻呢千年哦才能共枕眠，所以呢这个很难得的婚姻，我觉得呢不要互相的折磨，真的不要互相的折磨。你看我们平常都可以帮助别人了，何况最亲近的人还这样折腾，是不是太会计较了？是不是也随时准备要离婚了？啊，这个都是很不好的。所以我听到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呢，我也觉得很好奇，到底呢他们将来他们的婚姻能走到何时。不过据说现在还是非常的好，也奋斗了20几年，女儿呢也都长大了，孩子呢也都这个受到很好的教育。所以人生不是一种模式哈，很多人呢也很这个能伸能屈啊，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呢，做丈夫的还是有宽容 大量，然后来包容妻子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对这样的这个丈夫呢，能牺牲奉献，接受太太的这个条件，然后走入婚姻呢，也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，应该可以得到最佳丈夫奖。那么我想呢，这个女子的四德，我们学习以后呢，应该懂得更多的是彼此互相的尊重才是。所以呢，这里有讲，古人有言：“人远乎哉？我欲人而人失志矣，此之谓也。”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：假如我们所娶的太太有这四德，那么可以说丈夫呢一生幸福人生的保障。我们在座的男士呢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？如果你有幸娶到这样一位具有三从四德的女子为妻，就是非常幸福美满的。但是幸福美满呢，如果你不加以尊重保护，如果说你摧残她压榨她，也同样呢会克掉她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讲夫妻关系呢，一定要相互的关怀才是。那么我们光讲女子的教育，那么男子的教育呢，要不要也教好？我们再看下面，男子的教育呢，从小要教他什么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所以呢，孔老夫子就讲，孝是德之始也，悌德之序也，信德之后也，忠是德之正也。所以从小呢，孩子，男孩子呢，我们要教育他是更多的承担责任的承担，从小要教育他，不能都是以他读书为要，他应该要承担的，他应该要学习的，应该要为家庭付出的一份关心还有劳力，做父母的不要让儿子呢也失去这些教育的机会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他从小没有奠定这些德行的教育，那么将来他长大可能会成为一个不讲忠不讲义不讲孝不讲礼的人。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人这个做父母，对父母而言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，从自己好好的学起，从男子的八德，女子的三从四德，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把今天的课程呢，第一个认识女子的家庭教育，它这么重要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多一份心来关怀？当然，真的是我们要来关怀他们。